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节目的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四月九号星期三的节目，在嘉言的旁边呢，继续是有杨天成老师在这的。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踏进这个四月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知道要迎接，应该教会里面呢，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教会是有一些的节期的啊，可能就是守着这个降临期的那个来默想主耶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
对，
这个，
其实从三月份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降临期啊，那到四月的中旬呢，就是耶稣为我们受难的纪念日，然后也是复活的纪念日。
对，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呢，都会选择每一天他都会分别一段时间出来，就是做一些的灵修默想，特别是要默想耶稣他朝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去的时候呢，他的各方面的一些他做的神迹奇事啊，或者是要准备要去走这苦路的时候，他的心态主要就是希望信徒可以在这个时段呢，可以安静自己的心下来，可以多多的来跟主耶稣心思，可以多的接触，你可以多默想主耶稣，哇，那段时间的感受。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呢。
对对对，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每一天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要拨出一些短短的时间来听一首诗歌也好，就是说在诗歌里面你可以安静自己，然后呢你也默想一句神的话，让自己可以呢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当天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空中辅导呢，也主要是想要去帮助大家灵性上呢可以更多的健康，也鼓励大家跟我们来讨论一些的信仰疑难。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听众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楚弟兄。
楚弟兄你好。
哎，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弟兄，你今天是有信仰问题是吧？
对。
你可以再说一次你的问题给杨老师知道吗？
行。
好，
我一起都说说了吧，都说了，然后。
哎，你先说，你是几个问题吗？
两个吧。
三个。
你一个一个来。
对，一个一个来。
那行。我就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位天父上帝这么美善，我意思是就是他做那个天使那个路西弗怎么能够最后骄傲变坏了呢，堕落犯罪了呢，他不应该就是咱们那个常理的逻辑的话，他不应该就是从神手里所造的他能够有犯罪的那种可能性啊。
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天使的，为什么他会就变成这个路西弗。是，还有另外两个问题，你可以先从那两个问题来吗？
那行。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经说说是福音传遍天下，主二次再来嘛，就是福音传遍地极，就这个天下和地极它指的什么意思，就咱们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大人小孩都得听这个福音，然后主才再来呢。是这个意思吗？
明白。
好。
哦，
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咱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为那些非基督徒祷告一些个所有的事儿？我们这当地一个女传道，她听另外一个牧师说的，这意思是，咱们基督徒除了为非信徒的得救祷告以外，别的内容就不能提了。她那么说的，我觉得不对。我先问问，只有你们这我能信任得了，而且你们有权威。我原来就听你们。
也不是权威，只不过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可能我们就是多去研究一下每一位听众所提出来的问题。那刚才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堕落天使的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不是， 我就是从信仰一开始，我现在20多年了，始终一开始我就怀疑这个事
儿。哦。
但是，从又小怀疑天赋吧，上帝我有点难受。不怀疑的话，你有点理解不了。
哦。
因为啥呢？就是神，咱们打个比方说，神这张白纸的话，从这张白纸就是掉下一小碎屑，它也是白的，它不可能是有变坏的那种可能啊。这就理解不了这个事
儿。哦哦哦，那你觉得？骄傲是从哪里来的？
骄傲就从罪来的呗。
从罪来的，对不对？哎，你不相信这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
对呀、啊，我不对呀、啊，是啊，那怎么就？
对，上帝造了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呢，
对对，
他所造的一切里面给他们自由，包括，这个天使，天使也是上帝造的嘛。那么在所有的天使的当中，路西佛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天使，充满了智慧能力。那么在所有的被造的天使的当中，路西佛呢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但是呢因为他高傲自傲，所以犯了罪。在以西结书28章里面提到这个路西佛，他说这个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智慧、能力、恩典都是从上帝来的，包括美丽，那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因着人有这些，就想跟上帝一样，那么这就是天使在骄傲的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他以为，哎，我有智慧，我有能力，我有这一切，我可以跟上帝一样了。那么这个就是早期天使堕落的一个原因，就是路西佛他因着这样的高傲，所以被神击打，神惩罚他，就被击打在地上。那么其实在最初上帝造一切的时候，天使也参与了。那么除了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参与了创造之外，其实天使也参与了这些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个路西佛犯罪，所以被击打，那么他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撒旦。他曾经的名字是非常美丽的名字，就是明亮之星的意思，路西佛。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堕落，所以就给他起名叫撒旦，那这就是堕落之子。其实上帝在造所有的一切，包括人，包括天使，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但是如果人去使用这个自由意志去高傲去犯罪的时候，上帝就不喜悦的。同样的，天使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撒旦他引诱夏娃犯罪，也是同样的道理，让人就觉得他自己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可以跟上帝一样，以至于犯了罪。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挑战，所以上帝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的救赎，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归到上帝的里面，这个完全是一个上帝极大的救恩呢、
啊。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哦、
嗯，
就是我的理解，为啥我始终理解不了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从上帝出的不应该有罪，
嗯，
就是根本就达不到说是魔鬼能够说骄傲变坏这种事更没有了，咱就别说以后说他怎么也有，
那人怎么会犯罪呢？
咱们别往人家说，我的意思就是从根儿上是从这个神的手所出的都不应该有罪，这种可能性都不能有，都是正面的，不应该说是有这魔鬼原来从天使然后从堕落的骄傲这些事。
其实
我是动过一动过逻辑，
其实这个如果从理性上来讲很难解释的，为什么上帝造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为什么允许他有犯罪的能力，那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但是的确就发生在天使发生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人因为骄傲犯罪远离了神。
不是这你如果说是有解释不了的这个奥秘，我能还能说是理解的人、嗯、就是说是从理智上来我就理解不了，就是从神出的 任何都是好的，不可能有坏的那种可能性。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帝在造的时候不造一个机器，你现在我们可以有 AI， 可以有这个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你可以给它一个外壳，可以给它 里面有智慧，有语言的能力，有情感的能力，但是我不知道啊，将来会怎么样，最起码它现在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但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包括天使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对或错，好跟坏，这就是上帝造的时候已经给他这个功能了。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倒推，那不就说明上帝造的就有罪的这种？
没有，我没有说有罪，我是说有选择的能力，他可以选择好也可以选择坏。
你听我说，那情势他既然选择了，为啥上帝把他定为罪呢？他咋不说是一种怎么说呢？
那罪是谁定的？罪是上帝定的，对不对？不
是
人定的。
我们就怀疑，我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在哪儿呢？你看，上帝既然从你手出的，然后你反过来定他有罪，这不还是说明反推上帝有罪吗？说上帝不完全，或者说是不美善了吗？
不是，
这边就是神奥秘，就是这神的奥秘当中，我还能理解。你说咱们
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但是你乱用自由意志，你去跟上帝对抗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犯罪？
啊，这倒是啊。
对呀，那不能说上帝给的嘛，是我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但是如果你选择用这个自由意志跟上帝对抗的话，那这就是人犯罪或者天使犯罪。
哦，你意思是那种意思？哦，你的意思就是是。选择和上帝对抗，这就算是罪了，就是这么说。不说的话，我的意思是，不是你终于说到，这不是神还是给人造人造万物也好，造魔鬼这个就造天使也好，他不还是有隐藏着、潜藏着罪的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个，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但是上帝不是给人让人犯罪，他知道人会犯罪，包括天使，他也知道会犯罪，但是给他们自由的选择。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到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他都知道，包括那个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将来再释放出来，让他继续来迷惑人，然后让人犯罪。你看到这个末世的时代，很多人的犯罪，然后到了人数满足的时候，上帝才实行那个最终的审判，然后他也允许基督徒被杀，允许教会被逼迫，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人数满足的时候，神要实行审判。那这个就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为什么神有他知道，但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我相信在他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让我们自由的去认识他，去跟随他，也让我们自由的去传福音。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恩典，我们只能说是一个恩典。因为你想这么多人犯罪堕落远离神，但是为什么神拣选我你去认识神？那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有的人他明明知道这个不可以做，他偏偏去犯罪？这个就是他自由的选择。
哦，我理解了。那我的理解就是神造就是天使也好，造人也好，就是把那种可罪的可能性放在那儿了，但是让人选择，
对，
人选择错了就是属于犯罪，是吧？这么理解就对了。
对呀、啊，对呀、啊，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嘛。所以他最终的审判是因为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行为，以至于你做了这些。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要面对每一个人的。
那弟兄，因为对，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把握时间。既然已经给你第一个问题解答，我们来探讨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今天不能解答你三个全部可以解答，但另外一个是关于福音要传到地极天下这个意思是什么？那杨老师可以给你解释一解释。
刚才说的是不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的这个福音要传遍到地极？
我不知道具体经文，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就听圣经就这么说的嘛。
对，的确。那这个其实呢，当耶稣基督在最后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给门徒、给教会一个大使命，就是让他们去出去传福音。然后在这个圣灵降临 之前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他们去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些呢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不单单是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其他的地方的人，包括那些很远边远地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超越了任何的民族文化地区语言的，所以传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你看到从最早的犹太、叙利亚、希腊、罗马、欧洲、北美，一直到我们今天的亚洲，都是很多人按照福音的大使命去传的。所以如果你说从地理上来讲，这个地理上可能就是传到最远的地方，包括人所在的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然后文化上，比如说犹太文化、撒玛利亚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所有的文化里面都需要福音的，因为神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的。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都是按照这个来去传福音的。使徒行传一到七章里面是福音先传到犹太耶路撒冷，然后第八到第十章讲到撒玛利亚听到福音信了主，然后再往后十一章到二十八章讲到向更远的地方地极来传福音，包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等等。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所有的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一个大使命，要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你看到今天佛教的地方、伊斯兰的地方都是未得之民，那我们有责任去向他们去传福音。你不能只是说哎呀那些人去传吧，我们在我的地方传就可以了。福音是要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所以神给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让我们能够跟佛教有接触，跟伊斯兰有接触。所以神可能使用我们这些接近他们文化的地方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就是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托付，一个责任。你看到在今天这个地极不只是说你看得到的地方，你所能去的地方，更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在不同的宗教的里面，他们都是有需要的。当我们想到他们有不同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或者是我们亲自到他们那个地方来传福音，那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恩典。
是，
弟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就是咱们具体操作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是所到之地宣教士也好，还是谁也好，就是地球每一个角落的大人孩子都得传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才能再来呢？
对，就是你在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信主，然后建立教会，然后坚固他们，然后让他们也去传福音，那这就是大使命。不一定说，不一定是说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十个人，十个人都信，不一定。但是最起码你在那个地方能够去传福音、建教会，然后让他们也去传福音，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使命的原则。
我说那不知道，我说的意思就是，假如说这十个人就是这个没传道，你是不是这十个人都得听着具体的福音的内容才？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十个人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听到福音，但最起码在那个地方有福音传，然后建教会，这个就是福音到地极的意思。
对
对，
我们也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都会接受嘛，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传。好，弟兄啊，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只可以给你解答两个问题，你之后那个问题我们再跟你约时间，
再跟你，对，我们再约时
对谈好吗？谢谢弟兄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很多女性在少女时代最甜美的梦想呢，莫过于是遇见自己的白马王子。一旦美梦成真，身为人妻的时候呢，她们才发现要跟梦中人共同面对开门七件事，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洗衣服、做家务、打理房屋的日常事务及需要。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这个时代的女性，特别要清楚认识妻子的责任。国外的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给社会带来显著的改变，随之也造成不少混乱，扭曲了一些问题的根本看法，弄得一些基本原意模糊不清。二十世纪的生活经验应验了神对婚姻的设计依然有效用。妻子的属灵任务之一呢，就是要弥补丈夫的不足之处。用圣经创世纪里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一名与丈夫互补的助手。按照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提供适合他的帮助。妻子的责任首要是补足或者成全丈夫，完成神所交托给夫妻两个人的使命。同时呢，二人在一起的时候，情感上又可以互相扶助。有一个小故事很有启发性的，某个城市的市长和妻子立长一起去参观一个建筑工地，当他们站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忽然工地上的一个工人激动地大声地喊着说：“立长，你还记得我吗？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在一起约会的，度过了不少温馨的时光啊，记得我吗？”这个事情过了不久呢，那个市长就取笑他的太太，就说：“你一定很庆幸的能嫁给我了吧？试想一想，要是你嫁给了他，你就成了一名建筑工人的爱人了。”妻子看着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是我嫁给了他，他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市长。”神赋予妻子的任务，就是帮助丈夫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完成神的使命。倘若妻子接受神赋予的使命，尽心尽意尽力地去扶持帮助丈夫，跟他同心同行又同劳，夫妻的生命就会一同成长，在主里经历更深的合一，得享美好的婚姻生活，乐在其中。如果妻子没有履行神所划定的任务，随之而来的呢，必然是夫妻之间出现隔阂，生活在压力和苦恼当中，尝不到神设立婚姻的美好，那是非常可惜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让我们今天一同为家庭中的妻子们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为着家庭中各位妻子们祈祷，求主赐给他们能力和智慧，成为丈夫们的帮助者，让丈夫真正得到扶持，也有从主而来的爱，懂得包容和接纳丈夫，懂得为丈夫多方祷告，成为一位贤德的妇人，自己也要与主有美好的关系， 引导丈夫和妻子认识神。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你说过花儿只是在静静等春风，像枝头期待和走的夏虫，转眼秋霜渐浓，红叶飘落追逐风中。你说冬雪融融，盼望隽永。你说过一起跨过山和海看彩虹，草原上树树洒满闪烁星空，经历黄沙飞舞，野花过落雪惊鸿。你说想和我一起追人生的梦，一主二人互独行，三餐四季爱不尽，从今不是自己，形影不离，爱是永不止息。无论艰难和困苦，还是岁月平静，如为不为而君作磐石，不再分离相偎依，二人携手同心，一生同行。彩虹，草原上树树洒满闪烁星空，经历黄沙飞舞，野花过落雪惊鸿。你说想和我一起追人生的梦，一主二人立约定，自相爱心相印，爱如泉源不停，喜乐满盈，家已有他带领。无论风涌和潮起，还是顺境逆境，山穷水尽有柳暗花明，一起走不离不弃，顺服谦卑也细心聆听，有他在知道便是天晴，二人携手同行，一生同行。一主二人三餐四季，有他便是天晴，愿不离不弃，爱不停息，二人携手同行，一生同行。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唯有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关怀。空中辅导，与你同心同行，点亮身边人。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你好。两位老师好。
哎，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说的那个在诗篇，那个说他医治了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他这一个吧是，我就不太明白。
嗯，
他因为为什么不明白？就是说我们这边呢，他有一些姊妹弟兄吧，他们学那个，美国那个安德烈沃迈克他那个资料，他们看他们那些视频。
嗯，
哦，
然后。他说吧，就是说，你得救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就说这一切，就说我们都是重生了，都是健康的，在灵里面是健康的，所以说你如果你的信心呢，进入到这个灵里面去，就是你有这个信心，然后通过你的灵，然后你的这个健康就能。反射到你这个肉体当中，就这么个意思。我觉着不对哈，咱一直就听这个广播，但人嘛，他就说肯定是有毛病的嘛，
嗯，
这是很正常的，
嗯。
那么这就说他这不就举了这些经文，耶稣受的鞭伤使你们得医治，有很多类似的经文，我就。问问两位老师，咱是怎样来理解这些话？
嗯，刚才你说的这个，姊妹提出来的就是说，信主以后就成熟了，就健康了。他指的是，
就说你灵里面，他是说，你看神把主灵的恩赐都赐给我们了，我们里面都是灵里面都是健康的。如果你呢，你的信心进入到灵界了去，会透过灵界，你这个健康就进入到你的肉体当中。
那意思就是说我成熟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了吗？还是说？
就是说你得救以后呢，你的灵里面是完全就跟耶稣一样。
哦，跟耶稣一样。
万福所有的耶稣有的一切。他都享受都有了，也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嘛，就是个新人了，就完全就是说那么完美。
这个话好像不对哦。的确，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灵里面是因信称义，然后我们进入到完全，但不一定就是100%的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上完全的。而且健康也是不一定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讲的那个人他有没有问题呢？他肯定也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是有一些的问题的。
他就是看那个安德烈沃迈克那个他们的这个牧师的讲座。
是哪里的？
就美国的是吧？
嗯，姊妹，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位牧者他的那个教导，不过单听这一点的话就先要清楚一点哈。这个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灵当然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就算有圣灵内住，我们本身那个身体健康方面呢，我们还是要需要操练的。就是说就算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去灵修，跟神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有神的话语去帮助我们，圣灵提醒光照我们看神的话语，让我们在灵里面健康，然后呢我们的情绪健康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慢慢可以健康。不过呢这个也不一定会是一定会这样发生，我们身体健不健康呢，这个也是很多的因素来影响。其实很简单，你看圣经，保罗他自己他也是跟主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可是他还是有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不是一个病可能他也求主要拿走那个病，但是没有。另外你看提摩太，他也是一个比较有健康上可能需要去多被照顾的一个领袖，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不过他的身体也是需要被医治对吗？也有看到有很多过去你可以看很多故事，很多呢那些跟随主的非常爱主的仆人，他们身上也可以是有病的，但是这个病是荣耀主的。他那个病呢，就算主最后没有医治，但是他的生命整个身体就是因那个病也是可以来荣耀主。所以我们不能说你的灵你健康了然后呢你就会肉体就会完整就像耶稣一样，那这个教导就有问题了。这个很容易就可以分辨了对不对哈？你可以看到圣经当中然后人怎么可以完全没有病没有痛没有眼泪，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然后呢当我们跟主耶稣永远同在的时候，那个在乐园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真正的没有了这一些的瑕疵了对吗？对啊但是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没可能的。就算跟你教导的那位牧者，他难道没有病痛吗？对啊
其实这个诗篇103篇里面讲到是一种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也表明神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身体全人都可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去医治可以去改变。的确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在地位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这个圣洁就是神的眼光里面看我们是一个灵性上已经完全的人了。但是这个完全是不是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表示我真正的完全，而是说我在地位上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人不完全就不能跟上帝来往，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一个在灵里面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情感在意志上很多方面我们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是意思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了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不断的朝着那个完全的方向去努力，不断的我要做到完全。这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后进到那个荣耀的过程的当中，或者是那条路的当中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什么时候是真正的完全，就是我在将来永恒的里面，我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灾害，完全的圣洁的完全的荣耀的。但现在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各种的不满足各种的需要，但是上帝是已经给我们做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医治了我们，他已经拯救了我们他也可以给我们一切的满足。那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表达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的身体也会有病痛，我的心灵也会软弱。诗人的祷告里面就是求神来纪念，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可以来帮助我所有的罪都会赦免，那你也同样的来带领我的人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信心表达是什么？我相信你完全可以帮助我，改变我，更新我，你完全的可以在将来的荣耀的里面让我跟你同在。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有痛苦有困难，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胜过这一切。那这都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所以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灾害，没有眼泪，那个是将来的。那我现在是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那这个努力是什么？就是我在灵性上跟我的那个信仰能够相称，我得到那个恩典我能够相称。比如说我现在常常发脾气，我常常是骂人，那这个需要改变。然后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常常是犯罪远离神软弱，那求神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走到完全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断的在努力，但是最起码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完全的。这就是在上帝的眼光那个完全，或者是一切，那个一切指的是所有。所以在所有的里面我有一点一点瑕疵，但是在神的里面看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完美的。那这个瑕疵怎么办？求上帝来帮助我，让我除去那些瑕疵，改变我的生命，能够与耶稣的生命能够相称，也与耶稣的那个生命能够相似。那这个就是我在地上我可以去努力的。
是这么个意思。
对，当然讲的医治这个的确，比如说我有病，求上帝医治，我们常常为家人为朋友什么祷告，求神来医治他，的确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上帝的主权，不是我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他让他医治完全可以医治的，但上帝如果不医治他也有他的主权，我就顺服。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医治包括我的身体，包括我的心灵，其实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有各样的创伤，各样的痛苦，各样的问题，那求神来医治我的心灵，那这个上帝也可以帮助的。
要不他们说这些吧，我心里觉着是不对，但是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句话，他们就借着这些话就挑出来吧，可能就是有点断章取义哈，就说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都医治了，你已经过去了吗？已经完成了吗？就这么个意思。
那你可以问问他们，
他这个、
那你们是不是也完全了呢？那你们是不是也没有病呢？
他们有的有病嘛哈。他们也不吃药，不吃药，然后呢，就是说，就凭着信心，就是用这些话，作为一个支持，圣经的支持。就说来让神医治他们。
其实我们的肉体呢，会衰残的。肉体会越来越软弱的，你不能说上帝有医治我就不死，人都死了，亚当死了，大卫死了，亚伯拉罕死了，所有人都死了。那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的灵魂还在，所以我们求上帝让我的灵一天心思一天，而不是我的肉体就没有问题。当然上帝可以医治我，可以改变我，但是我的灵性是不是不断的更新呢？是不是跟上帝的那个性情是一样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那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心灵上的软弱，我没有平安，我心里很痛苦，求上帝来医治我，上帝来帮助我，那完全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上帝拯救了你一下没有问题了，不可能的。都有问题的，包括这个保罗，你看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但是他说靠着圣灵，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是他靠着上帝去传福音建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他从来没有说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完全没有问题了，他也有很多问题的。
而且姊妹啊，有病呢，我们都会鼓励呢，一定要吃药啊，因为呢，医生也是神使用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健康，所以大家千万就不要太极端的想说，有病的时候我只靠着祷告，我就会得医治了。这个其实你反过来想，也一个试探神呐、你看你怎么一定要限制着神，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医治我们呢？对不对呀、其实现代的科技，那个医学的科技那么发达，上帝真的很多的恩典在这一些，而且有很多很有爱的基督徒的医生啊，其实他们都是在做这些医治拯救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平衡的。我们的信仰呢，神给我们这些都是恩典。我们不能用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把说神一定要医治我，我祷告他我就得医治了，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对，我们当然可以祷告神会医治，但是这个又是神的主权，不是我们。我们一定要清楚。对对对，神要不要医治，这个是他的主权来的。但是我们在世上的人呢，一定要好好的去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好管家，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健康的身体就必须要怎么样呢？对自己好，我们就需要去吃的健康，我们就做运动，日常生活我们规划作息各方面，好好的去管理好自己身体，这个也是神乐意见到的，对吗？
对。
我们要看到神本身的一个心意，从圣经里面我们不能只是看到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来然后去看，我们要看整本圣经，也要看到神背后的意义。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神的救赎计划整个的计划呢都是持续性的，它不是说现在，而是说它是不断的去完成他的救赎，完成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也存着谦卑的心去明白神的心意。救赎，你看我们得救了，不是说我们一下得救了以后我们就进到永恒的里面，神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同样的经历他，认识他，然后为他做见证的。
对，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好吗？
好，谢谢。
好的好的
好的，好，谢
谢
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好嘞。
寻红海对淡河风看，迎着心来后梦成就，迎着心大卫面对那个利亚，只微笑的赞颂了巨大，迎着心四体凡无所畏惧，迎着心抛落被敲跌，迎着心彼得倒定了十字架，从否认的改变了模样，迎着心，迎着心，他们染来了痛苦，轻看了荣辱，唯有淡淡盼望你，主耶稣，迎着心。抓住你的手，我也不回头，我要一生跟随你，主耶稣。
慈爱的天父，当我们的灵性下沉，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又到了绝望边缘的时候，我们要大声喊出一节圣经，就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能帮助我们脱离任何灾患，因为他是满有慈爱全能的神，而且乐意施恩给人。所以我们能十分肯定地说，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必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存着怀疑的心，认为他可能救不了我们，那他就真的会不施恩给我们了。
稣，哈哈，他是犹太人的王。
看他怎么救自己呀、啊！
钉他十字架，
钉他
十字架。
呼救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经过受苦受难受死的十架路，体会复合复活复兴的恩典情。
主耶稣复活
了，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的大恩。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救赎恩典的记号。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过就是一个复活节的一个广告了，这是要提醒大家呢，下个礼拜就是进入这个受难节，然后就会进入呢复活节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准备一下这个心情呢，或者说你也可以呢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想一些活动，守圣餐呢、啊、可以一起来想一想这复活节真正的意义。那大家也可以呢在这个时间鼓励你们拨打热线呢哈，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都可以拨打的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主要如果有圣经上的疑难，可以在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拨打，我跟杨老师都会在这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解答大家的信仰问题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